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民会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今天有这样的内容：首先是法轮功学员在世界各地向人们讲述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然后是江西省的一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的经历；节目的最后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8月26日，香港大纪元时报与香港退党服务中心举办了声援1300万人退出中共的集会，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前来参加，并且宣布加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近日连续奔走于澳洲和新西兰多地，与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一起巡回演讲有关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他在香港的集会上发言时说：“我今天宣布加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这一措施是出于我对乔高和麦塔斯在7月6日发表的调查报告的深信，该调查报告是有说服力和可信的。最近我就与大卫·乔高到了澳洲和新西兰，中共必须对活摘器官的指控作出回应。”麦克米兰·斯考特随后接受访问时进一步说：“欧洲议会曾再三对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对待表示关注，那是极为糟糕的状况。我相信群体灭绝正在中国发生。我来到这里真的只是要表达我的深切关注，并警告那些要负上责任的人，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会被绳之以法。”麦克米兰·斯考特在26日的退党集会上还说：“今天我欣喜地宣布，我们差不多有1300万人退出了中共及其相关组织，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记录，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2006年8月14日到8月18日，加拿大多伦多的四名法轮功学员在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进行了 SOS 汽车之旅，行程近4000公里，沿途经过了13个城市，他们约见了当地的市议员、省议员、联邦议员和市长，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新闻发布会，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每到一地，他们向议员和媒体详细地介绍了加拿大独立调查团的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揭露中共的暴行，呼吁当地人民、政府、议员和媒体帮助和支持法轮功学员，谴责和制止中共暴行的继续。了解了真相的民众、政府官员和记者对中共的罪行非常愤慨，人们没有想到在21世纪的今天还会出现比纳粹更残忍的暴行。人权是不分国界和种族的，当人权受到践踏时，任何人都有责任站出来谴责并帮助制止。魁北克省的一个国会议员和他的助理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表示震惊，并保证会在9月份国会复会时和其他议员讨论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在森德贝、埃里奥特雷克和特米斯卡明索等城市，市长们约见了法轮大法学员，倾听了他们的介绍。森德贝市的省议员麦克·格拉维里的助理了解到真相后，含泪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做得很好，我会帮助你们的。”魁北克省讲法语，该省的瓦勒德沃市国会议员助理通过翻译听了学员的讲解后表示说：“这太可怕了，我们会把你们的意思详细传达给议员。”哈斯特市的记者采访学员们近1个小时，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极大的同情。在森德贝市，当地的三大主要媒体都参加了新闻发布会，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暴行表示震惊，对学员自发的行动表示钦佩。他们在第二天发布了关于 SOS 汽车之旅的新闻。在沿途中，法轮功学员深刻感受到加拿大人民的善良和纯真。一个小伙子仔细地看完传单后对学员说：“我一定要给我的女朋友看，让她知道真相。”一位老先生看完传单后找到学员问：“我们怎样才能帮助停止这场迫害？”一位交通警察在高速公路上检查完开车学员的证件后，学员给他讲真相。他在听了20多分钟的详细讲解后说：“这太可怕了，我要让我的同事们都知道。”他要了一套完整的真相资料。 在安大略省提明斯市法轮功学院被告知魁北克的一家媒体急需一张汽车之旅的照片，因时间太紧无法处理照片和在网上传送，学员们找到一家照相店的摄影师，当他听了学员讲的真相后极力支持，立刻选好景照了相，最后分文不肯收，并保证一定会把照片传到那家媒体。
瑞士卢塞恩古城区河边的穆勒广场，远离都市的喧嚣，从这里可以看到山水相辉映的美丽景色，观光客和当地的居民都喜欢这儿的自然风光。如今这里又多了一道特别的风景线，法轮功信息摊位。
8月21日上午，法轮功的信息摊位前来了两名学生，当他们看到展板上法轮功学员7年多来遭受中共酷刑折磨的照片和说明，了解到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却被中共残酷的迫害，中共甚至大量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并焚尸灭迹时，感到非常的震惊。他们随即在要求停止迫害的呼吁信上签名，并带走了一些真相材料给他们的父母。下午他们带着一个班的10几名同学都来签名，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很多路人也驻足阅读展板上的信息，听取学员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介绍，有的随即签名表示对法轮功的支持。一位女士一开始并不愿意接过真相材料，学员告诉她，在中国无辜的人被关押，被酷刑折磨致死，甚至在活着的时候被夺走器官，为了制止这一切，我们讲真相也征集签名。她被触动了，来到信息台前要了解更多的真相。在仔细看了展板并与另一位学员长时间的交谈后，她签了名，而且还特地对第一位学员说，谢谢你告诉了我这一切。一位老先生在展板前看了很久，并询问法轮功是什么，在得知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时，他点着头说道，其实人就应该这样去生活。当得知中共因为其假恶斗的本性而对法轮功学员血腥迫害时，老先生表示他了解一些六四的情况，他知道中共不允许人们有自己的想法，而是一定要听政府的。最后他也在签名表上签了名。一位名叫蒂娜的年轻姑娘和她的朋友一起签名，表示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在被问到为什么要签名时，她说，这也是不多的制止这场迫害的方法之一，因为迫害覆盖面那么大，就像被黑社会操纵着。我不知道签名是否会有效，但是我想试一试。你们为停止这场迫害而努力，真是太好了。他还想对中国民众说，我认为不要对此视而不见，这很重要。我们都已经看到在二战时因为人们的回避发生了什么。我认为很重要的是应该主动制止这一切，而不是一味的回避。
法轮功学员王东娇是江西省瑞昌市桂林乡大塘村村民，因修炼法轮功，几年来被当地恶警迫害，多次遭绑架，并被非法劳教。下面请听王东娇的遭遇。
王东娇的母亲于1992年双目失明，父亲于1993年中风行走不便，二老生活不能自理，靠王东娇夫妻俩赡养和护理，还有3个小孩，大儿子才12岁，生活艰难。然而偏偏祸不单行，这年王东娇又得了肾病综合症，全身浮肿，皮肤蜡黄，呼吸困难。经过2次住院治疗，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重。水肿严重时，体重130多斤，水消下去只有90斤，水消下去又肿起来，肝也肿大。因为没有钱治病，只得回家，后来找民间医师治也没有用。1995年，王东娇的丈夫终于不堪家庭重负，带着2个小儿子回老家去了。王东娇体弱多病，身边还有残疾的二老和一个未成年的孩子。1996年11月， 王东蛟有幸喜得法轮大法，通过修炼，不久他全身浮肿消去，饭量增多，肾病、肝病不翼而飞，人也精神起来了，能下地干活了。第二年春天，他犁田、耙地、插秧、播种，精神头十足。村上的人从他的变化见证了大法的神奇。1999年7月20日，江氏集团非法取缔法轮功，电视报纸对大法的栽赃诽谤铺天盖地。王东蛟于2000年3月31日和三位工友一起去北京信访局上访，为大法和师父说句公道话，用亲身经历证实大法是正的，是好的。没想到北京信访局变成抓人局，王东蛟被关押在瑞昌驻京办，后被瑞昌市公安局警察带回本地，关押在瑞昌市看守所。王东蛟的父亲听说女儿被关在牢里，承受不住这个打击，服农药身亡。王东蛟要求回家办理丧事，可公安局副局长周佐林不许，直到被关押64天后才放他回家。从此当地警察就不停地骚扰王东蛟一家。2000年10月5日，赛湖派出所恶警到王家抄家，将王东蛟和他双目失明的80岁高龄的母亲都抓到赛湖派出所。2001年5月8日，赛湖派出所恶警又把王东蛟和他母亲带到市公安局，晚上放了他母亲。王东蛟在瑞昌市宾馆被非法审讯，因王东蛟不配合，恶警用拳头猛打王东蛟的太阳穴，又用皮鞋跟使劲打王东蛟的大腿，他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2001年9月21日，公安局恶警把王东蛟劫持到九江劳教所劳教，女子四大队恶警逼他放弃对大法的信仰，王东蛟坚决不配合，恶警竟在饭里放不明药物，摧残他的身体。王东蛟变得经常在饭后头晕、呕吐、心发慌、尿频、身体发冷、发热、发痒、掉头发。王东蛟向恶警申诉，恶警竟把王东蛟劫持到九江市精神病院，检查结果一切正常。王东蛟向医生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被迫害的真相。11月底，王东蛟被放回家时，已是骨瘦如柴。2001年农历12月22日，瑞昌市公安局、赛湖派出所恶警和桂林乡政府恶人又绑架王东蛟，将他非法拘留一个月。2002年9月29日，九江劳教所和赛湖派出所恶警再次将王东蛟绑架到九江劳教所，指使吸毒犯对他进行各种迫害，把他迫害得皮包骨头。姐姐到劳教所探望他时，看他瘦得可怕，担心他生命不保。2003年4月7日，王东蛟才再次被释放回家。
听众朋友，下面给您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名字叫做饮水思源。
我是黑龙江的一个承包户，大家都叫我刘先生。我承包的是山，山上长的都是自然林，自己又栽了一部分松树。为了不让树受到损失，不被其他人采伐，我雇了两个人常年看山。山上盖了三间小房，来来往往的人不断。为了解决人的生活，我们就打了一口井。井打好后，井水特别好喝，真是清凉解渴。每逢上山来采山货或者放牛的人，在此路过都到这里喝上一口水，有的拿瓶子装满准备路上饮用。他们说这水比矿泉水都好喝。就这样，几年后的一天，突然井水没有了，几天才能打上一桶。开始水虽然少，可水没有别的问题。后来水里出现了水虫子，没办法，我们就用白布进行过滤，过滤出来的小虫子在白布上直蹦。 过一段时间，水里的小虫子越来越多，实在喝不下去了。冬天来了，我们就将雪放在缸里融化，化完再澄清，就用雪水做饭饮用，解决日常的生活。到了春天，雪也没有了，就花钱到山下买水。有一位马老汉就用塑料桶往山上送，由于山上离村庄很远，马老汉送水就十分困难，我们用起水来也十分的节省，把做饭淘米水积攒下来，用它洗脸洗衣服，然后再积累下来用它收拾屋子和擦地等用。因为山上打一口井特别费劲儿，不好打，打不好就打到石板上钻不进去，就得废掉重打，费钱费力。当时呢，我手头也比较缺钱，眼看生活用水就要坚持不下去了。这时来了一个人路过此地，他说，我想找点水喝，你们这儿有水吗？我看了看他说，还有一点，你喝吧。他喝完水，我就把实情讲给他听。他听后来到井边，轻轻坐下，闭上双眼，盘起双腿，竖起手掌，发起正念，一共发了三次正念，就听水哗哗在响。他说，井里有水了。果真井里有水了，而且打上来的水没有虫子。我真激动，握住他的双手说，你是哪路神仙呢？他告诉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不是神仙，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都是为别人着想，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做一个好人。他还告诉我说，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论发生什么灾难，你心中都要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能给你消灾解难，保你幸福平安。他还给我讲大法的真相，告诉我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听完后我真是如梦初醒，由于受电视欺骗造假，深受其害，造成了我对法轮功的不相信。今天我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对他说，你放心，我一定记住，我从今天开始再也不受电视媒体的欺骗，我要把这真实的故事告诉别人。从那天起，山上的井水源源不断，清凉爽口，我每次打水时都想，法轮大法太神奇了。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